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敏感你的声音，因为我们在这里最想要听见、最需要听见、最渴望听见的是你的声音。教会是你的妻子，你是我们的新郎。感谢你以你的爱情吸引我们，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啊，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亲近你，投入你的怀抱，听你口中所出的恩言。愿你口中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内心，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引领我们。主啊，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在讲道当中遇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恩能够来这里跟你们一起分享信息，那提早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因为下周我不会在那快要过年了，我想很多人就是门上啊开始预备要贴一个福字。那我们都是在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是吗？然后那到底那个幸福人生的秘诀是什么呢？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这个人生的大赢家呢？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经文 OK， 那有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就是幸福人生难道是从天上丢下来的吗？当然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人生的大赢家？就是爱拼才会赢，是吗？要赢过别人，要去比，要去争才会赢啊！所以很多的孩子就是从出生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父母就很开始紧张，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很多人从小就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感觉很焦虑。但是如果是跟今天的主人公雅各来相比的话，可逊色多了。因为雅各的这个起跑线不是在小时候，雅各的这个起跑线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兄弟俩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竞争。所以小雅各是把这个竞争的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啊。经文说孩子们在利百加的腹中彼此相争。请问利百加怎么知道两个孩子在里面彼此相争呢？啊，对，是在他肚子里，他怎么知道？没错了，就是我们有生有孩子的都会有经验，就是那个孩子会有胎动。那通常来说，孩子的胎动是蛮可爱的，这个小手顶一顶，小脚顶一顶，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利百加的那个胎动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在里面是拳打脚踢、你死我活的一个情况。那通常怀孕的妈妈都是很期待孩子的出生嘛。那哪个妈妈会说我为什么活着呢，对吗？所以利百加在说什么，你们不要再打了，再打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了。所以可见里面的竞争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呢，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先出来的是以扫，所以我们恭喜以扫晋升成为家中的长子。然后小雅各就输了，小雅各在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他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这个紧抓的小手，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小雅各的心里面是多么的不甘心。别的孩子哭可能是因为要奶喝，他哭是因为他输了。然后我们看到在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们两个孩子渐渐的长大，哥哥呢，以扫就活成了一个在田野里面奔跑打猎的阳光男孩，非常的活力四射。但是小雅各呢，就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整天阴沉沉的坐在帐篷里面。他想，难道我要一辈子低人一等吗？我不认命，幸福人生要靠自己争取啊！所以他常常都会想要谋朝篡位，是不是？然后终于在妈妈的助攻之下，夺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他以为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从此他就要走上人生的巅峰了。但是生活依然充满惧怕和愁烦。 他开始需要时常的提防着他的哥哥，因为他夺走了哥哥的名分和祝福，现在他的哥哥想要来夺走他的命。那后来他为了躲避他的哥哥，就离家出走，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他本以为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生活依然充满了惧怕愁烦。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会碰到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舅舅加未来的岳父，就是骗子界的大师 PUA 的鼻祖拉班。所以他要常常提防这个舅舅对他笑里藏刀，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上当了，一个不小心就被利用被压榨了。那虽然事业很不顺利，但是雅各他还有爱情啊。他的原生家庭其实没有那么快乐，对吗？因为父母有偏爱的问题，然后他跟哥哥有竞争关系的问题，所以家里面的氛围不是那么好。他想着，我可以建立我自己的家庭，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和和美美的幸福家庭。但是生活依然充满惧怕愁烦。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不小心娶了两个太太，还有两个小妾，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太太们的针锋相吃醋，让整个家陷入了一场疯狂的生娃竞赛。他本来想要建造一个和和美美的幸福家庭，但是没有想到是一地的鸡毛，没有想到现在自己的家里面真的比过去家里面的竞争还要激烈，和想象的相差甚远，幸福人生依然遥不可及。然后转眼20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仍然是拉班手下的打工仔。20年是一个像雅各这种年轻男子，他是一个男人的事业上升期啊。但是雅各的年薪不但没有加，还被减了10次，简直是岂有此理，平均每2年减一次。这20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人生能有几个20年？但是雅各的青春年华就这样一点一点在压榨当中度过，他默默忍受了20年。20年后他受够了，他不想要再忍，他忍无可忍，他带着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资产一声不吭的潜逃了。我不干了， I quit。 他以为他终于自由了，但是生活依然充满惧怕愁烦。他很害怕，他怕岳父带人来追杀他，抢夺他的东西，对他下死手。感谢神，最后是神保护他，在即将追上雅各的前一夜来警告拉班，让他不可以对雅各为非作歹。所以最终雅各跟岳父就达成和解，从此两不相欠，大家好聚好散，再也不要见了。他以为他终于平安了，可以回家了，但是生活依然充满惧怕愁烦。他让仆人先回家乡去跟哥哥以扫来问安，就好像发条短信先对以扫说，哥哥，我终于要回来了，我有牛驴羊群仆婢，换句话说，我已经有家业了，所以我回来不是要跟你分家产的，我只是想回来跟你和好，希望能够得到哥哥的批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在20年前欺骗了哥哥是自己不对的啊，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我们都长大了，岁月已经抹平了人们心中一切的伤口了，哥哥应该已经气消了。所以雅各本以为兄弟俩可以来一个久别重逢，但是没有想到哥哥想的是君子报仇20年未晚。虽然过去了20年，但是哥哥一想到当年雅各对自己的欺骗和伤害，那种愤怒过了20年都没有消减的。他听到他说，你有牛羊仆婢，哎，你小子过得挺滋润的，到今天你还要来跟我比，跟我争，跟我炫耀吗？一听说雅各回来，他就集结了400个人去迎接雅各。雅各一听仆人回来，400个人，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迎接我需要400个人吗？会不会太隆重了一点？雅各顿感来者不善，照这样下去他肯定死路一条。所以瞬间 惧怕愁烦再一次充满他的心。经文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我们当我们去看雅各的人生的时候，他的人生好像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惧怕和愁烦。以为平安了，惧怕又追上来了，以为得到了想要的，但是没想到新的愁烦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雅各的人生不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你我的人生是不是也是一轮又一轮的惧怕和愁烦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像雅各一样，也是在很多的竞争的关系当中努力的比身高，比长相，比成绩，比家境，我们在竞争当中成长，但前面总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后面也总有追兵。长大以后发现前路茫茫，很多同龄人步入了正轨，自己还在寻找方向，以为只要出国就好了，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但在国外我们也像雅各一样尝到社会的冷暖，我们也像雅各一样害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害怕被压榨，害怕自己没有前途，心想什么时候我有本钱我可以成家，只要成家就好了。但一旦成家了，也会发现原来婚姻家庭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完美幸福美满，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也会涌入现在这个家庭，有时候家里面也会一地的鸡毛，内心当中也有烦恼和压力。可是有的时候枕边的人不能理解，父母不能理解，孩子不能理解，只有自己知道，心想哎，熬一熬啊，只要孩子大了就好了。不知不觉人到中年，以为人生会豁然开朗，但依旧会迷茫，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过去的恩恩怨怨原来也没有被时间抹平，反而变得越来越难解开了。年纪越大，能讲真心话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也会害怕孤独，害怕生病，害怕生离死别。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幸福人生要靠自己争取，但是为什么努力了争取了还是有那么多的惧怕愁烦呢？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还不够努力吗？我想华人的问题应该不是不够努力。诗篇九十篇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说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去看到原来这一生还有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定会充满很多的惧怕和愁烦。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或许幸福人生的关键不在于十全十美，而是在于如何能够在那十有八九之中能够得胜，如何找到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面对那个惧怕和愁烦。那人通常来说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这些问题，这些惧怕和愁烦呢？人通常最快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赶快做点什么，赶快计划一下，赶快安排点东西。所以雅各就是这样，雅各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会计划，哥哥要来杀他，在危机的面前他很快做了两个行动来处理这个危机。我们看一下他有多聪明。第一，他把自己的产业分成两份，这样就有机会保住50%，对吗？ 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筐子里面，对吗？然后他想到，哎，我不能够只是消极的来避难，我要主动的出击去化解恩怨。所以呢，他就从他的财产当中选出大量的礼物，而且他做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处理一个手段，他吩咐仆人不要一次性的去全部出现在哥哥以扫的面前，而是一批一批的送给以扫。他想要用同样分量的礼物展现最大的诚意啊！前面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送给我主以扫。后面又来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送给我主以扫。奶崽子的骆驼30只，送给我主以扫。母牛40只，公牛10只，送给我主以扫。母驴20匹，驴驹10匹，送给我主以扫。你看他是非常非常有手段，他希望用一波又一波的礼物像潮水一样涌过去，融化以扫心中的那个冰山。他说希望可以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容纳我，或许他会接纳我了。所以雅各非常非常聪明，他很会做人，他的智商情商都很高，在危机当中他也果断的出手，做了周全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操作。但是你看，即使他做了这么多，他这么聪明，他最后能够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或许，或许他会接纳我，但是这个或许是很致命的。或许他会接纳我，或许他会感受到我的诚意，然后原谅我，但是也或许他仍然会大发雷霆，怒不可遏，然后杀了我和我的全家，对吗？所以雅各发现他没有办法掌控哥哥的态度，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发现无论他多么有能力，多么努力，他也只能得到一个或许。这个或许提醒雅各，它是有限的。照样，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或许呢？这些或许在一些时候是很可怕的。这些或许也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我们就算再努力，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啊。面对人生当中的惧怕愁烦，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或许，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个人生幸福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个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雅各的两个行动之间，他做了一个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你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惧怕愁烦，祷告是你发现有神跟你在一起，祷告是你发现自己有一个依靠，祷告是不用自己来背负所有的压力，而是把重担卸给神。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太聪明，太努力，太喜欢靠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会忘记祷告。其实雅各也是这样，他也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他是什么时候想起他要祷告呢？就是当他把他的人马分成两队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忽然想起来，就是在他20年前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拿着一根杖，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就是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如果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吃的，给我穿的，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然后今天他发现神不仅给他吃，给他穿，还给他两队的人马。在危机的当中，他忽然发现身边有这位一直在保护他，供应他，带领他过去20年的一位上帝。他转向这位神来向他祷告。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他祷告的内容。他说，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 以撒的神啊。他是这样开场的，你会看到雅各是信三代，对吗？他的信仰是从他的父辈那边继承过来的，在家庭的温室当中，他是知道这个神，但他只是头脑知道这个神，他没有自己经历过。但他当他走出温室，在外面闯荡的时候，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当中，雅各自己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当中，这位爷爷的神，这位爸爸的神，也成了自己的神。雅各在祷告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对神说，你我，你我，你我，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祷告，是一个你我的祷告。对雅各来说，信仰不再是父辈的故事，不再是上一代的故事，是他自己跟神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说 You are my God， 你是我的神，不只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虽然在教会当中，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亲身的经历到这个神？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你我，你我的一个信仰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人真的很聪明，就是我们会很快学到那个套路，我们可以去看起来非常属灵，我们可以说出蛮属灵的话，甚至我们连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属灵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会让我们把属灵的外套这个伪装给拿掉的，是什么？就是危机。危机会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外套要脱掉，危机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人在危机当中就会变得真实，在危机当中这些伪装都不起任何的作用，只有跟神真的关系才可以帮到我们的了。所以危机迫使我们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危机是可以带来一个转机的。所以让我们去思想，今天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这样一个我你我你的祷告？上帝要你脱掉属灵的外套，去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然后雅各认识到他这位神不只是我的他的神，他认识到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认识到这个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在祷告当中一再的对神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曾经说，对吗？他就抓住上帝说过的话，要他应验，要他去实践上帝自己的承诺。其实这个对雅各来说是不常见的，因为雅各在20年的沉浮当中，他已经见识过人的话是多么的不可靠，他见识过拉班是个大骗子，说话不算话，满嘴跑火车。所以雅各只对拉班说过一次，你曾说把拉结嫁给我，怎么变成利亚了，对吗？他曾经对拉班说过这一次，从那一次之后他再也不对拉班说你曾说，他从来没有再要拉班去兑现他的承诺，因为他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可信的人，要一个不可信的人来兑现承诺简直是白费力气，所以他选择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讨回公道。同样的，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可信的，他自己也是一个大骗子，他曾经骗了哥哥，也曾经用诡计来对付拉班，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上，连他自己也是这个虚假世界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雅各，他知道人不可信，但是现在他却抓住神对他说过的话，你曾说，你曾说，他要求神来兑现承诺。一个人只有对一个真正 他知道这个人是值得可信赖的一个对象，他才会这样的要求和期待。雅各心里知道的，他深深的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什么是幸福人生的秘诀？ 幸福人生就是我们在这个人心叵测、充满了虚假承诺的世界上，你发现有一位信实的神、信得过的神，他对你永远不撒谎，他对你永远真诚，他对你永远说到做到，信守承诺。所以我们也要抓住上帝对你所说的话呀。上帝在圣经当中说了好多的话，他曾经说，我会让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你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话是在主前700年以上说的，即使过去那么久，即使代价很大，还是照着这个上帝说过的话，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降生在马槽里。神说到做到，神也曾经说这个婴孩他是要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让我们因他的刑罚得平安，让我们因他的鞭伤要医治我们。照样他真的说到做到，代价很大，可是上帝的话说到做到，他是信实的，他就是应许给你平安，他就是应许他要医治你，即使代价很大很大，他从未食言，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成就。所以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抓住上帝所说过的话，要他来兑现。然后雅各也认识到，这位上帝也是一个有丰盛恩典的上帝。雅各这个人，他从来看别人哦，他都是觉得别人欠他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要争回来，他要抢回来，这是我的，我要争取得到我应得的那一份。 I deserve it, I earn it, 这是我赚来的，我想办法弄来的。所以他的人生一直是靠自己争。你看他的拳头，他名字雅各就是抓住，他的拳头始终是紧握的，就像他出生的时候一样。但是当他在这个时候看到上帝放在他手中两队的人马、两队的资产，他看到这个是过于他所应得的。雅各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工价，他看到的是神对他的恩典。他竟然说，神啊， I don't deserve this, 这不是我应得的，这不是我靠自己赚来，这个是恩典。在神的这个丰盛的恩典当中，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不配呀。他说，你对我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啊。 I don't deserve it, 感谢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你看到在神的恩典之中，雅各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了，他不再争，不再抢，他感谢神的恩典。什么是幸福人生的秘诀？幸福的人生不是一个靠争、靠抢的人生，而是一个发现神恩典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感恩的人生，是一个数算神恩典的人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习惯数算神的恩典，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幸福的人生是你发现，你不断不断在你生活中发现神的恩典。一个活在恩典之中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像雅各一样，忽然看见神放在你手中的恩典。那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给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我觉得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定罪， 所以很怕基督徒又说别人是罪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定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自然都会建立那个防卫，我们要把拳头握起来准备防卫、right? 怕被别人说。但是这个经文你会看到他讲的是恩典，他讲的不是在讲定罪，他其实在讲称义啊。什么是称义？就是我们明明很不好，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神竟然看我们是好的。恩典称义是我们明明一点都不配跟这个这么好的神在一起，因为我们不好，可是他却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明明一点也不可爱，但是他却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一个人可以松开他的拳头，也可以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不配，不是在定罪之中，而是在爱和恩典之中。今天这份恩典你得到了吗？不只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你得到，而且你持续活在恩典之中吗？今天有一个感动，如果你内心一直有一个亏欠，一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愧疚感在你的心里， 你感觉真的自己做得不好，或者亏待了神，也在这个信仰上不够强，不够坚强。其实今天我们的诗歌也提醒我们，就是上帝竟然忘记我们的罪，在基督里面，上帝涂抹我们的罪，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好基督徒来被神接纳，而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此刻被神无条件的接纳。上帝完全接纳你，上帝完完全全爱你。那最后雅各也认识这个神是一个拯救他的神。雅各他是一家之主、right? 在危机的面前，一家之主、哦、所有其他人可以慌，但是一家之主不可以慌。一家之主必须保持镇定，必须稳住局面，做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的全家都依靠他。可是他自己可以依靠谁呀？他自己内心的惧怕又可以跟谁说呢？还好他认识神啊，他毫不掩饰地向神来倾诉自己内心真实的担心和害怕。神啊，我害怕哥哥来杀我，而且要把我的老婆孩子都杀了。这些话他谁都不可以说的，但是他可以跟神说。别人不了解他，但是神了解他，神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可以在神面前毫无保留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并不是那个家里的救主。他知道，但他知道神可以救他们。幸福的人生是在你的惧怕和愁烦当中，你有那样的一个对象，你可以承认自己的害怕和软弱。幸福的人生是可以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承认我们不是那个救主。幸福的人生是发现原来我们是有一个救主，是有一个依靠的。今天神不只是他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救主。神救了我们了，他救我们脱离的是更好的，就是不是那个哥哥以扫的带来的要杀他要死亡，而是脱离我们更可怕的一个灭亡。什么是灭亡？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烈火，永远与神隔绝。但是神借着耶稣救我们，给我们开辟一条生路，引导我们这一生 是走一条永生之路，而且会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当中持续不断的救我们，为我们开辟生路。所以雅各的祷告，你会看到他对神的这些认识。那神又是怎么样回应雅各呢？其实神一早就回应了，就在雅各遇到这一切事，在他祷告以前，神就已经回应他了。在今天经文一开始有一段很难解很奇怪的经文，就是雅各赶路的时候，忽然神的众使者在那里，然后雅各就说这个是神的军队的 army， 然后他还给那个地方起名做纪念，叫马哈念，就是两个军营的意思，两个军营，很多的天兵天将。为什么那两队天使天军要出现在那里呢？他们是在那里散步吗？哎，雅各这么巧你也在这里？不是的，他们是军队，军队的出现一定是有任务在身，他们是奉神旨意在这里等候雅各的来到。为什么上帝让天使天君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点出现？就是因为神知道雅各即将要面对他人生最大的危机，他正在走向他最大的危机之前，然后他要提前给雅各一个确据，一个定心丸。他告诉雅各，雅各你看到前面是有征战的哦，前面有征战，但是你不要怕，你无论遇到什么你不要忘记，我会为你征战，我会跟你一起面对， You are not alone， 我会保护你，我会与你同在，我也会拯救你到底。所以这个是上帝他的慈爱，在祷告以前他已经给雅各的一个确据。最后雅各的故事，我想我们都从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自己也是一样，我透过他我也看到我自己。那在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像雅各一样，我很喜欢跟人比，而且那个比较是暗暗的较劲儿。我很喜欢就是当我的身边出现一个比我高比我帅比我优秀的人，我就感觉很紧张，因为好像出现了一个竞争的对手。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我在我的朋友当中，我也尝试对别人好，然后尝试融入，尝试讨好别人，我的动作好像是要给，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知道的，我内心一直在抓，我想要透过讨好的方式，我要抓你对我的喜欢，我要抓你对我的肯定，我要抓你对我的接纳和爱，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抓。但是我的手什么时候不再抓？就是当我认识神，当我认识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走在路上我在祷告，我就思想这个主耶稣，然后他真的借着圣灵他对我说话，他说 Dan 我爱你，我对你的爱呢是在你还不能做任何东西，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你爸妈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你列祖还没有出生之前，在2000年前，我已经让我的爱子为你而死。所以我对神说，我对你的爱根本不是基于你的表现， You cannot do anything， 你不能做任何东西来赚得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是从我自己发出的，不是基于我有多好，而是基于神有多好。神对我说，我知道你啊，我知道你最黑暗最糟糕的一面，但是我爱你，我对你的爱就显明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一刻开始，真的神让我的生命开始可以松开，因为我觉得安全，因为我觉得被充满了，满意了，可以放手了，甚至可以真实的给了。我们的服侍就是因为被满了溢出来的一个动作。那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也像雅各一样吃过老板的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老板的亏。那我以前是做火车设计，然后我们有个团队，然后呢我们需要出差去一 个 去中国，然后我们就会跟同事一起出差。那出差的时候，我们就同事之前会聊天嘛，然后我们 有一天聊了一个很不该聊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工资。然后呢，在那个聊天当中，我发现就是我在组里面我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因为我除了做设计，我还要负责去 admin 的东西，再加上跟客户的沟通，其实我做的是最多。但是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公司当中的等级和我的薪水竟然是最低的，凭什么？气死我了！那一刻我真的很清楚记得，那一刻我回到宾馆，回到酒店，然后我躺在床上，我太生气了，我生气极了，简直是欺负老实人。回去以后就是公司的年度评估，我一定要跟我的老板理论。我太生气了，我气到我都睡着了。生气很累吗？然后在睡梦当中，神忽然对我说一句话，是我把你放在这个公司的。我瞬间醒过来，然后我那颗心原本很不，就觉得很不公平，愤愤不平，瞬间平复下来。神提醒我，在这个公司原来不只是为了一份薪水，而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有神要我学习的功课，也有神要我做的见证，也有他要带我去经历他的地方。虽然我的老板会亏待我，但是我的上帝从来不会亏待我，他与我同在。进入家庭和婚姻之后，发现也不容易啊，很多时候不容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相亲相爱，有的时候我们相爱相杀，有的时候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有的时候那个争吵也让我们窒息啊。还有我们的两个儿子，有的时候相亲相爱，有的时候也相爱相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像以扫跟雅各一样，争来争去，鸡犬不宁，哀嚎遍野，连饭也不能好好的吃。但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主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不知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救救我们的家，救救我们。每一次神都帮助我们和好，每一次神帮助我们放下自己，不再争那一口气，神帮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当中可以重新和睦，再次家里面有爱有欢笑。我们就发现每一天我们早饭开始就是祷告，主啊，我们家今天需要你， We need you Lord。 那在服事当中，我现在在做传道人，应该在弟兄姐妹面前要很积极很刚强 right？ 但是我其实跟神的祷告，私下的祷告常常是 Lord I'm so tired， Lord I'm so scared， Lord I need you， I need you， 主啊我害怕，主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在一个人的车里面，在关了灯的厕所里面，在去教会的路上，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地方。而上帝总是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 panic， 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会坚固你，我会帮助你，我会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每一次当我在神面前，我可以流露自己的软弱和惧怕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我在人前刚强壮胆。每一次在危机当中祷告，他就信实一次又一次的拯救。所以是啊，生命就是充满一次又一次的惧怕愁烦，但同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一次又一次充满神的恩典啊，是吗？那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危机也成为一次又一次恩典的记号。所以那个幸福人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能有生命当中能够有这位主，这位救我们的主，这位爱我们的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到 白发苍苍。有一天可能我也要拄着拐杖，我开始这边开始很痛，慢慢人长大。那我希望我可以说一句跟初代有一位教父叫 Polycarp， 叫波吕贾，他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个老人家，白发苍苍，他被抓到刑场，行刑的官员就对他说，你现在宣誓辱骂基督，我立刻就可以释放你，否则我就释放 猛兽来咬你，用烈火来烧你。但是波吕贾回答说，这86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所以愿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对神说，是啊，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拄着拐杖敬拜神，诉说他带领我们走过的恩典之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透过雅各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互动，你跟他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感谢你，因为这些故事不只是圣经里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在我们这一个充满惧怕、愁烦、危机的人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一次又一次的抓住你，一次又一次的体会有你在的安全，有你在的甜蜜。谢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 Thank you Lord。 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不断不断的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也带着喜乐，带着盼望走着人生之路。奉主名祷告，阿们。